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啊。这个，我们还是接着这个，上一期的讲到李渊啊，被这个东突厥的这个骑兵啊，这个突袭了太原的城的外城。我讲的这个历史啊，不会很快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快，因为我们主要剖析这个历史当中事件当中的，与咱们奇门遁甲之间的合路的问题啊。在这个讲之前呢，就是我们上期讲过了，就是那个东突厥的把这个借着这个隋乱的这个事儿啊，隋朝这个大乱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又崛起了。实际上啊，东突厥啊，从这个就是整个一个突厥啊，一个匈奴，前身是匈奴了哈，整个一个势力从这个两汉，尤其是汉武帝给打击以后啊，但是到了这个晋朝到了这个南北朝以后，就是尤其是这个五胡乱华以后，形成的这种割据局面，这个匈奴就是到那个时候就突厥，又开始这个强大起来。这个时候呢，冀阳对于这个山西太原，我们就看一下地图，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重镇啊，防守这个突厥的一个重镇，就是说白了就是蒙古那边骑兵啊，或者这么。就这块，那这一次呢，经过了这个李渊呢，经过了他这个东，就是这个突厥的这个偷袭啊，就是这个突袭啊，把他的外城，就是太原城的外城，古时候的城墙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外城，有个内城，内城啊，就是所有的银行啊、机构啊、富户啊、农商啊，就是这个公司啊，通通的都在一个内城，内城还有一道城墙。内城之间呢有一个瓮城，就是这个门关门。这次，我带那个李伟他们，带那个李伟他们到那个咱们那个山东曲阜，他这里面就有一个内城和外城啊。就是你外城的军队打完之后啊，到了那个内城以后啊，它还有一个瓮城，就是说这个里面可以不把，就是可以布防。外城是什么呢？外城就是，怎么讲呢？外城就是农民啊。贫穷的人啊，住的这些地方，反正也是一顿的这个烧杀掠掠啊，这个给抢了，抢了。这个时候李渊呢，这个没有硬碰硬，因为啊，他想把这个兵马拿下来干大事儿。但是这个时候啊，李渊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突厥呀，终究啊，如果他要从这个冀阳发兵的话，突厥啊将给他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如果万一他要挥师长安的时候呢，突厥人趁势的进犯太原，就无疑啊，他就会进入这个腹背受敌的这个进退失据的这么一个困境。这是一个隐患。今天呢，我就要先给大家开始呢，我就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隐患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一件事啊，你就记住了，如果你发现一个事情是有隐患的，你就记住了，这个隐患一定会造成你。一击就是这一个隐患一定会爆发出来，而且会给你致命的一击，在奇门遁甲上我们称之为事变，就是朝阳啊，就是朝阳，就是这个朝阳，我们都说怕万一，就事情就怕万一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是变化非常大，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它有这个苗头，如果你不能够处置它，那么它这个变。就一定会生成什么？会生成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恰好在恰当的时候要你的命，屡试不爽啊，屡试不爽。我们就打一个比方吧，咱就又把，因为咱们讲历史嘛，我说唐朝历史，我会把整个的一个中华历史全贯穿进去。咱就说明朝，明朝由谁呢？明朝崇祯皇帝上台以后，干了魏忠贤以后，他觉得自己很牛掰。然后呢，这时候温体仁当首辅。当宰相啊，当首辅，温体仁为了邀功干嘛呢？出了一个点子，也是不是温体仁，是温体仁体系内的一个人，出了一个点子，出了一个什么点子，也是一个高官了，说就是为了邀功，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没啥用。他说把全国的邮政系统，就是那种驿站啊，邮政系统，说一年呢能省多少两银子呢？10万两银子。我给各位讲一下，这10万两银子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朝廷来讲没啥用呢。就这10万两干嘛用呢？就不够那个崇祯后宫花的， 就你拿这十万两银子没啥用，但是这十万两银子能干啥用呢？他养了一条驿站，这个驿站如果不裁员的话，可以养多少人呢？整个驿站可以养活3600人，就是全国的邮局呗，就是几匹快马，3个2个人待在那儿，全国整个邮政系统，他把这个裁了，裁完之后干嘛呢？就是精兵简政，就要省这十万两银子。事实证明，这点钱省的一点意义没有。什么情况？他把这个驿站裁撤完以后，就是把整个驿站裁撤以后，那么这十万两银子是省下了，但是裁下来这些人员没有安置，最后这些人员全成流民了。你想啊，他一辈子骑马，一辈子送信，他什么都不会干，最后他形成什么？他没有办法干嘛？没有干嘛就活不下去，就起义了。其中有一个人就和这几个驿站穿了起来，就搞革命，闹革命了，就开始成立反政府武装。这个人叫做李自成。最后我们事实证明什么？就这十万两银子省的是真没意思，而且什么呢？而且下面人说你这些人的人员怎么安排？说我们现在裁人还管那个干嘛？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隐患。现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社会都说维稳，维稳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有隐患，这个隐患一旦扎下来的话，你到最后你控制一定会出事的。这个就是我们从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你当一地的政府的要员也好，当一个村长也好，当一个什么好，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有隐患，一定会爆发的，不得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李自成，就是那个驿站的那个议员，就是骑马来的送信的那个人，都被裁完之后，哥几个不服，就挑起事儿来就干了。这个人李自成最后什么？最后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你往根子上去查，你说在哪里啊？在那十万两银子上呢，在这儿上呢，谁能想得到呢？那么李渊就充分认识到了，说这个突厥啊，今天能把我打成这个样，那么我一旦把兵马调出去攻打这个长安，那他肯定要偷袭我。这个隐患我不处理，我怎么能出兵？我怎么能夺得天下呢？有了这么一个意识的话，李渊想出一个办法，说这个时候必须要向突厥人低头，学刘武周干嘛呢？我得向你称臣，你怎么不？只要你不打我，咱怎么都好。没有办法，因为你到这个时候，你去打这个突厥，就是说我去和这个突厥去打一仗，你把兵马拼光了呢，天下这么多的这个军阀割据，还有的玩吗？底子给打没了。所以说李渊衡量来衡量去，就是李渊亲自给这个突厥人的叫石壁可汗写了一封啊非常谦恭的信，说什么呢？说当今隋国丧乱啊，苍生困穷，若不救济啊，终为上天所责。说我今呢大举于兵，欲安定天下，远迎这个君主还都。他没说我造反啊，我是什么？我要是把我的皇帝啊，我不是乱臣贼子，我想把我皇帝接回来啊。说恢复呢与突厥和亲，就是咱们两个国家还要好，就像开皇时代那样，像那个杨坚时代一样。说如果我能与你一同啊南下，就是这个时候啊，他还邀请谁？邀请突厥一同出兵。说我如果能邀请你啊一同南下，希望你不要侵害百姓，金钱玉帛呀全归你。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南下，如果你愿意和亲的话，你也可以坐享丰厚的财，我给你送礼。该怎么做是吧？说这个凭可汗你去选择。哎，这个话就说句不好听的话，非常谦卑了。写完之后呢，李渊还觉得还不行，还又写了一个某某乞。某某乞是什么意思啊？乞就是乞求的乞了啊，就是说我啊今天啊向你说这个事儿，就麻烦你给办一下，就这个意思。比方说现在咱去借钱，按照古时候写一封信就某某乞。比方说李渊这时候就得写啊，这个唐国公李渊乞啊，求你办这点事儿，表示谦卑。负责送信这个官员看了这个乞字啊，说非常不舒服，建议给突厥人说多送一些财物，说啊，然后把这个乞啊改成书。李渊听了之后就大笑，说这事儿你就不懂了。说啥呢？说呀，古人云啊，说屈一人之下，身万人之上。况且这个乞字又不值钱，说你连钱都能舍得，你说你这一个字儿舍不得，你说这不有病吗？所以说这个。李渊你看看他这个体用关系搞得非常清楚啊，说你为了这一个字儿一个事儿去计较，扯那干嘛？然后这个突必可汗，这个石壁可汗呢，这个见了这个信之后啊，这个大喜啊，这个说给手下看，你看看唐国公已经依附我了是吧， 刘武周也来依附我了，说我这个马上就要一统，又想五胡乱华那种啊，又想要一统中原。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突史毕可汗这儿，他觉得就是说，整个隋帝国的这个北部边境的重镇就已经向他敞开了啊。说日后一旦举兵南下，这个一路畅行无阻，我这骑兵那不随便抢吗？那非常高兴。人啊，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一旦在一个大的一个喜怒，就是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情况，就是大的优势面前，人会忘乎得已，这是人性。就像曹操啊，当年在赤壁之战一样，黄盖整个的一个投降，从明眼人来看的话，谁都能看出来他是假，但是曹操就不愿意相信，他就认为他80万水军，别人害怕了。所以说，在优势面前，能保持这个千年君子之风的，那都是高人，那很牛掰。然后呢，史毕可汗这个时候呢，很美，就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说表示全力支持他，说你干，我给你提供士兵和战马。说但条件有个条件，提出一个什么条件，说必须像刘武周那样，说你得自称天子，说你得反隋朝，公开的反隋。然后呢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李渊反隋呢？因为你只要公开反隋了，你的势力小，你必须要向我称臣，这不就这点意思吗？成为什么？成为突厥人的附庸。刘武周建立那个他的一个年号国号，他不就得向突厥人称臣，要突厥人保护他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汉奸政权，是这个意思。收到这个回信后啊，这个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这个李渊啊不以为然。他说呢，他这段话我认为是李渊非常牛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武德年间，我个人认为是李渊在起主导作用。那李世民在征战和战功当中，那绝对咱们后来会讲掉，也很牛掰。但是在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运筹帷幄上，李渊是唐国公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李渊为什么不以为然呢？他实际上他不想得到突厥人的支持，他想什么呢？他想啊，他是想得到突厥人的支持，但是什么呢？但是他不想公开的，不想成为突厥人的附庸。我跟你说，身怀大志、胸怀大志的人，他不可能说为仨瓜俩枣就把自己卖了，一旦卖了就不回不了头了。这个你要记住了，一旦你把自己卖了，说你再想，比方说你今天50000块钱你把自己卖了，日后你想拿50万、500万你买不回来，无价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走这一步，非常非常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卖自己这个事儿啊，这个是个大事。然后呢？他想得到突厥人的支持，不想得到突厥人的附庸，更不想什么呢？早立这个尊号，与隋朝啊公开的决裂。这里面可圈可点，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不要着急啊，咱们讲历史是主要讲奇门遁甲，是吧？他的政治智慧啊，告诉就是李渊的政治智慧就告诉他了什么呢？就说现在要打着尊隋，就是尊重这个隋朝的这个旗号，远比这个反隋的旗号啊更安全，也更有利。为什么呢？唐国公手下呀，整个太原募集了13万人，兵马前阁，兵马前粮啊，不计其数，手下战将啊，也是很强大，就是这个武将也有这个谋士如云啊。按道理来说呢，他这个时候志同意满啊，但是他不这样，他不像这些是这个历史上的某些这些人一样，迫不及待的想当皇帝啊，像袁术这种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胜败未卜、天下大势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尊隋要比反隋能获得更，就是能获得更多的辗转腾挪的余地和空间。因为过早的僭越或者是这个称尊号，就会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会成为什么众矢之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隋朝杨坚那一族下来，或者是拔柱国下面已有现在的子孙呢，隋炀帝不正干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些人并不很想做什么乱臣贼子，没有在改朝换代的阶段，天下大事还不明朗，这些人呢就不愿意与你什么沆瀣一气，不愿意与你为伍。所以说你公这个就是李密为什么迟迟不能得到就是社会高层的支持，就是你像唐国公最后 唐国公最后这个拔柱国的这个后世的，你像刘文静这些人，哗哗的就归顺啊，像那个长孙氏为什么不投奔李密呢？因为啊，他打骨子里他瞧不起什么，瞧不起乱民贼寇。那你唐国公如果早早的就去反隋了，那么你的这一点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呢，怎么样，你就丧失掉了。所以说呀，遵随要比反随获得什么更大的余地和空间。此外呢，灵武于这个李渊啊，更不想像谁刘武周那样接受突厥天子所谓天子的册封，就接受突厥人外部势力的。如果与突厥人一旦与突厥人连成一起的话，那会成为国贼。那你看，获得老百姓的支持，那刘武周就是一个割地军阀呗。最后，刘武周到最后，就是李世民剿灭刘武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刘武周恰恰是没有获得他当地，就是他的辖区所辖治下的人民的支持。为什么呢？你卖国贼，谁想跟你走啊？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遵随比反随要太占太大的便宜啊。那么你反隋有一个什么情况？反隋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获得了自己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就早当天子了，别人早朝拜你，或者一个获得一个尊号或者怎么样，短视之见啊。所以说，在历史上明朝的时候，建国的这个朱元璋也是这个刘伯温给他的建议，就说你一定要缓称王啊，就是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称王这个事儿啊，因为脱脱当什么，谁称王谁打谁，所以说他最后啊是什么，只剩了一个元，脱脱已经死，只剩一个元大都以后，他才在什么，才在安庆，就是现在的南京才称王。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些人对体用关系的一个把握，就是说现在李渊的起兵是什么呢？是打着什么旗号呢？李渊的起兵是打着匡复大隋社稷，就说我不是反隋，是什么呢？我是啊，重新的干嘛呢？把这个隋王朝带上正轨上来。你看看他这个人家搞的这套，就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给自己什么呢？给自己披上了一个什么呢？披上了一个这个辗转腾挪的空间，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啊。很多人就跟他在一起，那么起兵，有人摸不清方向啊，还以为去跟他做一件什么，做一件这个比较这个正义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这个司马懿也玩的也这一套，就是说当时他获得了这个太后的这个手谕，太后是被谁？被曹真软禁，所以说太后也不待见曹真。司马懿演了3000死士，说给太后写了一封信，说你颁布诏书，咱们把这个曹真废了。那么他这个大臣，就是这个留在魏都里面的这些大臣，就是留在许昌这些留在这个新都的这些大臣干嘛呢？很多人是支持司马懿的。支持司马懿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司马懿要罢免曹真，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要篡夺这个大魏的王朝啊，就是魏国的这个政权。那么谁看明白了？桓范看明白，说这他是要夺权啊。但是别人看不明白，司马懿就通过伪装获得了这个都城内的这些这个大员的支持，要不然他妈此起彼伏的起义你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李渊在李渊的整个的一个套路这个权限下，是不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李渊他的这个策略这个非常高。所以说呢，这个李渊呢始终啊就是这个以这个很最恰当的姿态，保持着隋朝和这个突厥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与隋朝决裂，也不与突厥为敌，干嘛呢？换句话说，他是在这边走钢丝，是吧？而且在钢丝上跳舞，跳得很牛掰。这个时候呢，这个裴寂和刘文静啊，看到这个裴寂以后，我们讲刘文静，我们也在讲，看到这个李渊呢迟迟不回复这个突厥人，就很着急，说今天这个士众啊，如今已经全部集结了，最缺的就是战马。胡人的士兵我们不一定需要，但是胡人的马却不能不来。说如果你啊迟迟的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恐怕他们会反悔。李渊还不同，因为啊，你记住了，如果你的体一旦定了，就是我这个体一旦定，这个事儿啊，怎么是对的，怎么是错的，我完全明白了，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个事情 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你千万要记住，你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游说的人，游说你的人，你一定要能，就是我们叫什么，心中一下千斤罪，是不是不摇不摆。你知道了，就是一旦你认准了这个题，千万不要动摇，动摇你就会犯错误。李密回头我们要讲，他就犯错误了。李渊不容易，说你们啊，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们不能反隋，我也不能接受他的册封，你们想一个折中办法，既让他过出，既能弄到马，还按照我的路线走。这个六月初，这个李建成就是老大，李渊接老三，和柴少，柴少谁啊？柴少是李渊的姑爷啊，就是他女儿的丈夫啊，我们这边南方叫姑爷啊。这个终于抵达了太原，就是儿子全来了吧，裴矩、李建成、李世民等商议，这是记在史书上了啊，就是在记一本叫《大唐起初剧》啊，我这边做了一个总结，一起向李渊提出一个办法，说什么呢？说废皇后，废皇帝啊，耳立代王，义这个兴义兵啊，以袭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呢，则师出有名，以及一下。在这个《大唐创业起居注》第三注里面，你们看一下，这是原话，什么意思呢？说不反隋，我们干嘛呢？要把杨广废掉。废掉杨广之后啊，立杨广的儿子代王，为啥？为皇帝。你看，这不是没有以这个隋朝决裂吗？然后把旗帜改了，改成什么呢？改成突厥的旗帜。你看看，这不行吗？打着旗突厥的旗，它的颜色，然后呢？废杨广立代王，李渊笑了，说啥意思？说不错，首先宣布这个废除了这个杨广，然后拥立了这个代王杨佑啊，一个单立人放个佑啊，为这个新皇，然后顺应天地，还能斩他这么做呢？不但能顺应天地人心，还能干嘛？抢这样这个政治的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次呢，还有了这件美丽的外衣，还能堂而皇之的传习天下。不然你说你这个，我们过去打仗出兵啊，都有一个传习，叫传习而定，什么意思？贴告示。我为啥要打你这个仗？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什么呢？不是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政体、政党，所有的人都要讲究这个，叫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你像美国打伊拉克啊，明摆的玩毛你，但是他也要拿一个洗衣粉，你看看化学武器吧，大家都知道那是洗衣粉，但是他一定要做样子，就是演戏或者做一定要做样子。为啥呢？要有一个什么，你凭什么打，这个很重要。就说你们出师，叫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出师无名，孙子兵法里面，出师无名显之嫌矣，就是你这个军队啊，出去的时候，你打别人的时候，你连名义都没有，就是强盗式的掠夺。这种情况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非常的凶险，叫出师无名。你比方说像苏联打阿富汗啊，日本鬼子侵华，这都属于是侵略战争，很难打啊。但是呢，这种情况呢，这个李渊呢仍然没有接受，就是这个属下建议啊，遵随杨佑，这个代王杨佑为皇帝，这个废杨广，这个接受了。然后呢，属下这个这些这个幕僚们智囊团又建议说什么呢？改用突厥人旗帜，改用突厥人的白色向突厥人示好。这一套呢灵活又务实，但是李渊呢没有原封不动的接受，他改了其中的一个细节。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的改法，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李渊的智慧。在军旗的颜色上，李渊既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用啥？人家做了一面旗帜，这边用白的，这边用红的，两面的双色旗帜。然后呢，李渊呢，这个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很重要，就是你全用白色的话，大家能看得明白，你全用红色的话，突厥人不愿意。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突厥人心里面不舒服，但是呢不好发作。隋朝人呢有看得明白的，但是天下贴告示还有不识字的，有看得明白，有看不明白，具有迷惑性啊，具有迷惑性。 大业三十六，十三年的六月初五啊，经过一连串的惊蛰的曲折之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呢，终于从太原，正式的起兵。隋王的这个隋朝王唐朝大兴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大幕，就在这个时间阶段，就是大业十三年的六月初五这一天正式的拉开。兵锋指向哪里呢？兵锋直接指向了隋朝帝国的首都西京，也就是长安。要攻下长安呢，必须攻克什么呢？必须攻克这个西河镇啊。这个李渊呢，把这个西河这个就是攻打西河的这个任务呢，交给谁呢？交给了这个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俩。临出发前，李渊交给他这个，把这个两个他的这个爱子啊叫到面前，说：“你们年轻啊，历练历练。说先以此郡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表现和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你们，你们自己要努力。”然后呢，李渊又给他们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除了往返的路程之外，只给了他们三天的军粮。啥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史书没有解释，但是我知道李渊啥意思。啥意思呢？就是李渊告诉你了，西河郡这个郡城多少人呢？不多，两万多人。你带着这个主力部队过去，去打这个西河，你肯定能打下来。但是你打个十天八个月打下来，和三天打下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什么呢？你三天之内拿不下西河，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失败了。李渊的用意是什么呢？用意啊是历练。为啥呢？作为一个父亲，我非常明白李渊要干嘛呢？李渊啊，是想让他的儿子接他的班儿。好，各位，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中国有句古话啊，这个凡谋大事者，不谋传继，就是传承继续的，百无一用。就是你做这样一个事情，没有人继承你的遗志，就是没有人守你这个摊儿，你就记住了，你这个事儿啊。干的一点用都没有，你无论你做多大都会灰飞烟灭，百分之百啊。所以说古时候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你的辛辛苦苦创这些业，你给谁的原因啊？所以说李渊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历练他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这个志向啊，他不是要做一个军阀，不是要吃喝玩乐，说抢几个女人或者抢点钱粮，做一个富翁、富家翁或者怎么样，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谋定的天下，他要历练李世民和李建成，主要历练李建成。哎呀，说白了，这个我们再往后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李渊呢，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在这第一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李渊的安排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李渊、李建成，就是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第一次合作。这个，如果你们看那个《新唐书》或者是《隋唐演义》啊，或者是这个《旧唐书》里面《蛛丝马迹》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李渊问啊，这俩哥俩就出兵了啊，这俩出兵了，出兵了是什么呢？李建成，他老大嘛，他是主帅，但是呢，这两个人带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在太原新招募的新兵啊，而且这个新兵啊，没有经受过这个训练。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人在路上，但是信心百倍啊，因为哥俩初出茅庐嘛，在路上他俩就谈了。这个李建成就问这个李世民说。这个二弟啊，说你这个你看啊，这个仗应该怎么打？李世民说了，说呢，现在呢，我们这个兵啊没有军心，说我们不能玩这个杨玄感那一套。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笼络军心，这个军心可用，万事可定。然后这个李建成就明白，因为李建成呢，当时在出太原的时候，骑了一匹啊，什么公子哥啊，就是他那时候不是太子，叫世子，就是唐国公 他死，唐国公李渊死完以后啊，世子就是李建成是接替唐国公的位置，就是啊，我们叫世子啊，一世两世的世，叫世子。那么世子呢，地位肯定高啊，走马鹰犬什么的。他从太阳出来的时候，骑了一匹非常漂亮，就是是古时候对这个马非常讲究，就跟现在买一辆车似的啊，非常讲究，一点杂毛没有。我们叫什么？就是汗血宝马，一点杂毛没有，纯白的一匹马。李建这个李世民就这个对这个建成李就对他这个哥哥就说，如何收拢民心呢？就说与是就是孙子篇啊，就说与士兵啊同甘共苦的将啊，是什么？为什么为苦将？说我们唯有这样才行。然后这个李世民，然后这个建成就看这个李世民，李世民骑了一匹啊杂色马，就是二等骑兵骑的嘛。李先生就非常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出李建成啊，他也不是白给的，他就明白了。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马下来之后交给了他的奴仆，他就带着这个亲兵啊，交给他的亲兵，说你现在把马骑回去啊，把这个马骑回去。或者呢，因为当地的这个郡守知县啊，都是他的这个管辖范围，说你给他寄予到这个就近寄养，然后呢，等大军回兵的时候再回来，然后呢就把。因为他奴仆骑的肯定是二等的杂马嘛，他就跟这个李自成骑了同一个一种的白马，一种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们就实行了一个什么呢？实行了在那个时代实行了官兵平等，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与他们与士族啊同甘共苦，发现敌情啊，立刻的不玩主了，我抄完或者怎么样？不是，是他们两个人立刻的。挺身在前啊，士兵有盗窃乡民蔬菜瓜果的，他也不惩罚士兵，就说士兵很可怜，你古时候那些兵他也没有经过军法的训练或者怎么样，新兵有时忍不住啊就摘一个树面的果子，他摘了果子然后教育，以教育为主，也不行也不罚，然后呢就是教育你不要再摘的，下次摘我就杀你，然后呢摘完果子不白摘，然后就马上派领军需官去找这个果子的主人予以赔偿啊。在这种情况下，沿途凡是有老父老贡献食物的，他们一律与什么呢？与部众分享。我给大家讲一下，各位啊，就是你成功啊，我始终在说，成功一定是所有的事情全做对了，我们叫什么？有之为有，为必有啊！如果要是差那一点，它就是无，它就失败了。有成功是什么？成功是所有的点全做得好 ，OK， 都你所有的点全做对了，你一定成功了。那么你看啊，他从整个的一个，他发现他的体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建成和李世民领出来这个军队的体是什么？军心不稳。新兵没有受过训练，战斗力不强，怎么才能提高战斗力啊？军心，就一切全部都建立在军心上，怎么才能收拢军心呢？收拢军心的方法就是树立个人魅力，干嘛呢？有人为你什么 叫什么？士为知己者死，这个士为知己者死，这个士啊，古时候只真指的是士兵，而不是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说那个咱们不有一个吗，这个那个孙武是吧，亲自为这个士兵这个箭伤啊长脓了，他去吸完之后，他母这个孩子士兵的母亲听着就大哭，别人就说你哭什么呀，他说你不知道啊，说将军为我这孩子吸了允洗了这个脓血，我这孩子一定会视为知己之死，到了战场是不会要命的，我肯定他肯定回不来了。说的什么意思？说的在那个时代这么做，那是收拢军心的最重要的方法。为什么呢？尊重别人啊，这个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所以说什么？部众就是沿途有爱戴，唐国公名声很不错，贡献食物的，就是有多少鸡啊？大家来来来来，多少鸡腿大家分了，有多少食物大家吃了，就像有点像霍去病是吧？赏了一瓶御酒倒到什么？倒在井里面啊，酒泉就这么来的，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从来不独享，要是有人特别殷勤的送上这个牛啊酒啊等这些物品，他全部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隋朝的法律不允许将帅收受这个民众的馈赠，说我不敢取，尊重什么隋朝的律法。这就向人表明了，我们不是一伙什么呢，我们不是一伙乱民，我们不是一伙强盗，也不是一什么，不是一个贼寇乱兵。凭着这种廉洁自律啊，或者和善待这个待众的善待众人的这种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这个部众的爱戴。并且呀，各位大家知道了吧，好事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抢了别人这个，立刻就怎么样，就传遍天下。但是你做了这个好事，老百姓也是要传的，叫什么叫义士，义士的风范和声音立刻就传播起来啊，传播的速度比他们行军的速度还快，马上就流进了啥，流进了西河官民，就是他们要打那个西河郡嘛，西河郡的官民的这个耳中。所以啊，这个守城的这个整个守城的这个隋军的这个官员毫无斗志，唯有这个高德儒，叫这个隋朝的这个守城的这个将领叫高德儒啊，说企图啊抗拒这个完成。然后他下面有个谋士就说了，说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唐国公的军队秋毫不犯啊，说啊我劝先生不如啊这个束手就擒，说顽抗啊这个我们军心已散。他说他这个他们叫说了一句话，他叫上谋者伐心，他说他现在征伐我们的心，天下大乱，我们无体无用啊，又征伐我们的心，这仗怎么打呀？高德儒岂是顽抗，果然就落到了六月初十啊，义兵兵临西河城下，云旗啊刚刚架上，高德成这个高德儒在城上喊那个要这个还击啊，这个手下的人立刻就把他给绑下来了啊，然后一拥而上。李世民和李建成和你得允许我这么称呼，因为李建成是老大。李建成和李世民带领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这个郡守高德儒。而且李氏兄弟呢当即斩首了高德儒。斩首动作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斩立刻要斩首他的为何要立刻斩首这个高德儒，因为你以义兵的旗号出兵的，然后呢我立了代王为什么，我立了杨佑代王为天子，你拒绝我的军队就是拒绝天子的意识。那么你属于哪一派的呢？你为什么要拒绝我的军队呢？你为什么敢抵抗我的军队呢？我又没造反，我还是拥护代王，我的新皇帝已经上任了，你为什么敢拒绝我呢？一，你是乱兵，你要造反。二，你是什么？你是杨广的人，杨广已是废王，已是废帝，那么你跟着杨广走那就是反革命，那我一定要镇压你，这个是不能犹豫的。这个不是你玩什么道德模范，玩什么这个宽容宽，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玩宽容就不懂体谅，叫杀伐决断，这种一定要杀，表明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你不杀高德儒，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你不杀高德儒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跟杨广之间难道还有牵连吗？你难道还想收服高德儒的部队吗？给你干嘛呢？给你这个收编然后进杂牌军，你也要起义吗？这样的话天下就会引起什么猜测，这种像高德儒这种的话被定义成反革命的话一定要镇压，那不得了啊！这个就是他已经把他的体啊表明的非常的清楚了，如果双体不能够叫求同存异，在不能求同的情况下那一定要灭掉，不能留啊！这个是我们奇门遁甲当中的叫杀伐决断啊。这个你看啊，奇门遁甲上有刀兵是吧，我们叫刀兵可用，刀兵也可以收服人，也可以镇压人，也可以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杀了高德儒之后啊，西河郡不用打了，下面整个郡县之后啊直接就送来投降书了，纷纷的投降啊，明白了，天子的意识到了，你还抵抗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初出茅庐的这个李氏兄弟不负众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就拿下了西河镇，轻而易举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呀，同时啊也为李唐江山的征程迈上了漂亮的第一步。 军队凯旋以后，屈指一算呢，前后就是加上走回去啊，仅仅历时九天，一天没到就攻下了西河郡。李渊大喜过望，说什么？说如此用兵啊，足可以横行天下了。在这里我要插一下，如果李世民没有提出这个收拢军心的这个体的话，他收拢军心的体一旦确定了，就用怎么用呢？就是玩那套官民平等、秋毫无犯，然后这个宽纵待人啊，这个宽恕待人。比方说，志明在那偷了这个瓜果李桃、蔬菜什么的，不是什么大事，军需官赔点钱，老百姓也不受损失，军队呢军心呢又稳，偷这个士兵呢也感恩戴德。这样的话呢就收拢了军心。如果他不这么干呢，他要像杨广那样怎么干呢？啊，走，我们就打人打仗，然后坐在大轿上高头大马上打人骑，有吃的我先来了，其他的人吃糠咽菜，他会怎么样呢？军心不稳。然后人家西河郡的人家听说了这样一起地痞流氓来了的话，西河郡的老百姓加上官民什么的一定是会拼死抵抗。什么原因？非常简单，你们这伙人就是强盗，你别管说为谁卖命，为谁的旗号打，只要打进我这西河郡的话，我什么东西都留不下，我得为我的家园而战，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整个的一个提供官把握的非常好，就事倍功半了。要打起仗来那麻烦了，你不要以为打着过去打仗，那死一批人死完之后，下面的军心就好了，再死一批人，军队损失三分之一，这军队就要垮台了，番号都要取消掉了。老新兵一看见着血的腿都直哆嗦，打什么仗啊？所以说从这个情况下，这一仗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六月初九的这一天，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两个人领着部队出去打西河郡的这一天，我称之为李世民的纪元。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李世民的谋略和统军的才能，我们看到了他对体用的掌握。我们看一个人高不高明，就看他体用拿不拿捏的明白，是真的，就是体用能不能分得清，动静能不能搞得懂，主客能不能用得了，就是这个我所说的，这个就是奇门遁甲。西河平定以后，李渊随即开仓赈粮啊，远近各地的壮青壮年纷纷来赴，每天数以万计的人啊，这个加入到义军当中。数以万计的人能不能全收啊？不能全收，要甄别。这个说，如果说你一支部队能不能够这个打响，刚开始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招兵扩大化的时候，你肯定是说你不能分。比方说他在李渊在这个太原继承招兵的时候来者不拒了，当他这个军队的体建立以后，他就要开始控制士兵的数量了。比方说李渊这个说年不满十五周岁的兵不能要，然后立了一个铜锁啊，不能举起这个五十斧的这个铜锁是不能收的。比方说他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有残疾，或者是有疾病的瘦弱，过去那疾病很严重啊，有一个什么水源虫病位那个病啊，或还有传染的，那很瘦的，你说你这个连一个师傅他都举不起来，给他把枪他也扛不动，那么吸纳到军队当中的话，一个是涣散军心，另外一个过去养兵要花钱啊，现在也要花钱，所以说他就开始每天数以万计的人来。那什么呢？他是每一天收，就是征兵就征一千人啊，这个时候他的兵员的质量他才开始控制。很快整个的部众啊便增加到了数万人，就是整个的西河郡平定以后，他这个兵员又起来了。然后随后呢，裴寂啊打开了济阳宫的府库，现就是拿出了这个米啊九万斛，财帛五万匹，这个披甲四十万领啊，以供军用。为什么说随裴寂呢？这个因为裴寂是长官啊，裴寂相当于这个汉朝的萧何啊。这个呢，这个人马钱粮啊，这个都已经这个 贝奇这个李渊接下来做这个事情呢，就是给自己啊恰当的一个名号，同时呢也给这个所有追随的他的人呢，就是一个名分。就是现在对于李渊这个集团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也很重要。比方说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名分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李渊开始从这个唐国公开始转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进行转变的话，因为你现在拥有什么？拥谁呢？拥杨佑为谁啊？为拥有拥代王杨佑为天子。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再是唐国公了。为啥呢？因为你不配位。什么意思啊？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因为你是武行嘛，你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身份来驾驭这个事儿。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正位。咱们奇门遁甲里面，天罡奇门遁甲里面有一个什么？有没有正位？天地什么？天地有四正，正位、正运、正行，是吧？然后这个正时，正这个位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唐国公这个位不正，你唐国公你干不了这个事儿，就是你干不了辅佐代王，就是这个立代王为天子，立杨佑为天子这个事儿，你位不行。所以说他要正位，正位干嘛呢？唐国公李渊弃唐国公号，这个号不要了啊，这个号不要干嘛呢？立自己为大将军，开设了什么呢？开设了大将军府。什么叫府啊？我这次我在徐州这个大会上讲过了啊，就是开府，开了府以后要干嘛？叫开府建衙。开了府以后啊，就要开始配置领导班子，以谁呢？开设了这个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长史干嘛的呢？后勤部长。刘文静为司马，管理司马干嘛的呢？司马，你看你想嘛，司马啊，军需处处长啊，主司就是主要管理马匹，前马匹啊，就是军械，军需处处长，长史就是钱粮啊。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事，干嘛的呢？就是，这个温大雅这个人也很猛啊，这个就是书记官啊，就是起草一些诏书啊，起草一些命令。起草一些文书啊，就是这个武士燮是谁呢？就是武则天的父亲啊。为什么呢？为凯曹。凯曹干嘛的呢？管理，专门管理这个盔甲的，就是生产这个盔甲武器的。然后尹开山为护曹，就是管理这个军队户籍的。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啊等为左右统军，干嘛的呢？将军啊，就是左将军和右将军，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就是前锋部队啊，就是混成旅或者混成师，左右统军。同时呢以李建成为陇翼，就是这个陇西公，听着啊，以李建成为陇西公。我当然我给大家说了啊，这个老唐家他家是怎么起来的？他家是关陇集团的后裔，对不对？李虎还记得吗？李虎生李炳，李炳生李渊，李炳是这个几大家族联姻啊，是关陇集团的一个八柱国，是吧？十二柱国，十二将军八柱国之一。所以说封李建成为陇西公什么意思？就是把李建成安在了太子位上，陇西，你听这个名啊，陇西公。所以说各位啊，你去看他们呢，就是在过去也好，在现在也好，我们就这个名字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各位要学起名的原因啊，很重要。这个名字会决定一些事物的一些静态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来说，我们说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天宫。天宫一号，是吧？天宫一号，这个飞出宇宙飞船，这个东西，只要外国人一翻译天宫，他们就知道这是中国的。哎，这个嫦娥一号、嫦娥二号，一翻译，这个又代表了什么？又代表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又代表了中国的什么？中国的整个的一个文化传承。 这个名字就起到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作用。你比方说咱们，我们再往上比，比方说我们送给台湾的熊猫，就那一对熊猫叫什么？各位还记得吗？所以说你们我们认真去研究这些名字，我们就能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题用啊，叫团团圆圆，啊，说的什么意思？给台湾叫团团圆圆。那么我们的高铁呢？和谐号。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代的主旨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新的高铁，就是我们习主席领导的这个新的高铁是什么？是复兴号。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题用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说他什么呢？他把这个李建成封为陇右陇西公，说白了就是要为李建成以后一步跨上太子之位干嘛奠定基础。我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凭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他把陇西公这三个字叫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建成他要干啥，最后他要发展成什么样子。然后呢领什么呢？左领军的大都督，统帅左三军，干嘛呢？就把三军给他了呗，就是左三军，左路那三军给他了，就是什么混成旅前锋部队啊，再加上装甲旅全给他。以李世民为什么呢？为敦煌公，这个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这个敦煌公是陇西公和敦煌公都是公，一个是左领军都督，一个是右领军都督，都统帅三军，但是味道可大不一样啊，各位，这里面有味道，味道是非常不一样的。敦煌公和陇西公这两边的区别，我们一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敦煌干嘛的，现在你都不明白。陇右陇西整个的关陇我们可知道，那是世族大家源远流长的，整个的一个北魏北一个北周，整个的一个北周还有一个隋，就建立在关陇集团上。然后他现在继承陇西公，和你的敦煌公能一样吗？都是左右三军。所以说在这个形势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李世民在整个家族的，就是在他家族有谁啊？我给大家理一下啊，公主不谈了啊，因为啥呢？因为他没有对整个历史啊，他没有左右性，咱们不用记载他，就是他余资都没什么意思。四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李元霸早死是吧？就剩他们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婿柴少，那咱就不用管了，那是外家人、外姓人是吧？就这仨。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个人，老大封了陇右公。陇西公这个已经明摆了，我刚才给大家起说啊，这个名字。老二李世民封为了敦煌公，然后老三李元吉干嘛呢？李元吉坐守太原城，明白了吗？那么李自成现在在他家族的地位当中是什么？是受什么态度呢？是在李渊治下，李渊是想把李建成扶成什么？扶成太子位。为什么？因为李建成是窦氏，就是李渊娶的那个老婆，就是那个他非常尊敬的那个窦氏生的长子，我们叫做爱屋及乌啊，明白吗？爱这个人啊，他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所以说他就特别看重这个李建成，所以说老是想把李成往太子位上推。那么在这个几个名字我们来分析一下，李世民在他们家族当中他的地位，就是他的能力是突出的，但是他的地位是受李渊压制的，受他家老大什么压制的，甚至受到他弟弟李元吉的排挤的。坐镇太原吗？让他出生吗？领着三军吗？说白了老大干嘛？老大接我的班，陇西公。老三我小儿干啥？小儿给我守家，给我守我的根据地。老二干啥？老二给我卖命。说不好听的就这点事儿啊，就这点事儿。我们今天不就讲题用吗？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蛛丝马迹去分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点点滴滴的形状呢？我们能不能从盘面上去分析这些东西？比方说 我们通过一个名字都可以来分析出来整个的一个体系关系，我们都能琢磨出李渊要干嘛。你不能在盘面上所有的连横合纵之内，所有那些名字，什么叫鬼车，什么叫九婴，什么叫恶风，什么叫刀兵，什么叫官路财斗，刀兵夜里事变，通过这些东西你能连纵合纵连横之后，你断不出来吗？这怎么可能呢，各位，对吧？这是没有可能性的。那么呢，就这个整个，这就是李世民啊，就整个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开始的政治和军事的班底儿。这么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在这一刻选择了一个相同的历史使命，并且传承了一个铁拳，他能顺利的挥向长城，这个长安啊，对旧王朝进行有力的一个打击。今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面我还是要讲一下，回到我们奇门遁甲的盘面，我还要讲这四个字，情义取用。后来咱们后来我们都知道，我讲过李世民的历史，李世民最后功劳到达啥程度呢？功劳他李世民剿灭了窦建德以后，就是灭了夏朝，窦建德就是那三万骑兵啊，旌旗突一个突击，把整个窦建德150,000人马，整个一个大夏国灰飞烟灭了，就这么大的功劳。回来以后李渊没有办法了，就是对李世民的功劳无以封赏，就当时国家整个的一个封赏不足以封赏李世民了。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没有说让李建成让出这个太子之位，说老二的功劳太大了，这个皇帝必须由他接，他没这么干。他干啥？他造了一个天策将军，就是硬生生的造了一个官衔封赏李世民。这是就是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官，干嘛呢？但是天策将军啊，你这老天爷都得服你，给你这个名干嘛？开天策将军府，为了安抚保赏李世民。到那一刻之后，李世民就是李渊再也不派李世民出去打仗了，功劳无以封赏，他都没说把李建成拿下来。为什么呢？情义取用。李渊太爱他的窦皇后了，太爱他的夫人，他的这份情有了这个义之后，就决定了他的取用。不是说他对李世民都是他的儿子，仨儿子，你说四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为什么偏爱李建成呢？因为啊，过去有一个嫡长，就是第一个出生的。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对这个窦氏的一个怀念，因为他对窦氏有一个承诺。窦氏死得很早，这个在这个李世民小时候就过世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整个的一个人的情谊啊，整个的，你别管你这个情谊是怎么来的，你是有痛苦的童年也好，或者有痛苦的经历也好，或者是有大起大悲这整个的一个人事经验也好，我不管你这情谊是怎么来的，但是这个情谊将影响你整个的取用关系，也就是你的情谊将决定着你的命运。奇门遁甲研究的过来过去翻来覆去就是情谊取用，然后什么主客动静，这我已经讲了无数遍了啊！我一再的重复。奇门遁甲不是我们所说的那9个格子来回换，那是什么？那叫数字游戏，数独游戏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益智性的游戏，就什么？真正的奇门遁甲是通过这些东西去什么？去分析、掌握整个世界的运动发展规律。我们的奇门遁甲主要预测是势。中间，你看我们的兵法上，势是写在中间的，事物的势。我们那么这个势的改变，事情的势啊，这个势的改变，势的运动是跟什么有关系啊？不是跟强力有多大的关系，而是根据人们的情谊进行改变。人们的情谊一变，取用就变了。比方说，苏联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列宁，否定了，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否定勃列日涅夫，就这样来回否定，来回否定，最后呢，整个民众来否定他们的党，来否定他们的政党，否定他们的国家，最后就灭亡了。就是民众的情谊一变，取用就不同了，他不再认为你的东西是好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也就是人类的整个人类的美丑，就是美和丑都是由于我们的情谊来界定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包个二奶都感觉这个事情不能传，太丢人了。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在妻妾制的时候，公开的，大家还要拿出来什么攀比？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情谊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它的取用价值就不同。你现在认为是好的，是因为现代人的情谊造成的；你现在认为这个事情是坏的，是现代人的情谊造成的。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的术数啊、风水啊、八字啊等等等等，大家说迷信或者怎么样，是什么原因造成？是人们的情谊造成的。这个情谊是怎么引出来的？这个情谊是怎么造成的？是有些人这个骗局很多，或者怎么样，或者各方各面的影响的影响，所以说影响的情谊取用。那么从我盘面上，我们可能够看出来人的情谊的，就是他来找什么，你完全知道。这个人爱财，这个人重义，那个人重情，那么他的情一旦定了，情在哪里一旦定了，义就会跟着萌动，义一萌动，他的取用绝对逃不出去他的范围，你一定算得准，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就是通过盘面，我们就判断整个情义取用，然后再结合体用关系，就是这个体用关系、主客关系、动静关系，都是你给他进行什么界定和框定，给他什么出谋划策。你凭什么给人出谋划策？你凭什么给人断？就是通过主客、体用、动静来分析他当下的环境，结合他的情义取用，给他做出最佳的选择，给他做出最佳的规避，然后给他告诉他最终的结束也好，磨难也好，还有什么定数也好，给人一个交代。因为人所追求的不过明白二字，活明白了，苦也好，累也好，甜也好，不是那么重要，主要是活明白。你活明白了就一定痛苦，一定快乐，活不明白一定痛苦。各位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说白了就是让人家活得明白。你说没钱的就不好吗？那么满全了情，这就是成功了；满全了义，这也成功了；满全了取用，哪怕你满全了取用也成功，可以。所以说我们归根结底啊，在哪里啊？在一个情字上。好，各位，今天我们超时了三分钟，我们讲的很慢啊，因为你看李自平从没讲什么啊，感觉各位，但是呢，我们不要着急啊，我们不是研究历史学的，我们没那空啊，我们也不会是做什么史学研究、史料研究，那是那些在做学问啊，要干嘛要讲课用的那些啊，大学里面的教授干的事，我们不会干这个事情的。我们就是分析什么？分析市面上有人讲的，即将在这里就不讲了，好吧？你们有兴趣你们就去看。我讲的这些东西是见不到的，我们大家再来分析一下，讲一下。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我们一个重要的敲黑板的地方，就是通过这个名啊。我们说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名在《道德经》当中就提出来了。过去有个名家就专门研究这个名的，名是很重要的。名正才能言顺，名不正言不顺，出师不利。然后呢，这个名是什么？名是体的量化，就是体的代表。这个名，你见到这个名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体了。比方说，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这个黄花菜，那我们就知道它的体了。不会什么，不会有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叫黄花菜的一个人去当了什么，当了这个皇帝或者当了一个将军，是不是？那么在朱重八这个当了皇帝之后，他们立刻就改名朱元璋，是吧？他马上就叫更名，是吧？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叫什么什么李二狗的一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人登上了什么人生的巅峰，这不可想象的。所以说这个名， 我们通过名也可以看出情绪驱动来，我们通过人对一些名的命名，我们也能看出情绪驱动来，看出体用关系来。比方说我们的山海这个整个的名啊，就是你就体会进行体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体用关系，我们的传承架构，就是它不是闹着玩的，它不是一个，就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名的作用。嗯，基本上今天就这样，各位还要再认真的体会。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你们去回想一下今天我所讲的这个几个段落，从这个从唐国公，这不是唐国公啊，大将军了，大将军李渊给向这个突厥人示威啊，这个示弱啊，然后呢取得突厥的支持啊，缓解他的后顾之忧。我讲了一个后顾之忧很重要，不能解决后顾之忧你要坏事，就是做任何事情你不能解决后顾之忧你要坏事。比方说你在学习奇门，就是传承我们袁天罡奇门遁甲的过程当中，你始终有后顾之忧。比方说你吃不上饭了，你始终难，哎呀我今天啊就等你下锅，我没空学习，没什么，那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这个后顾之忧不解决很难，这个就叫什么，你必须要解决你的后顾之忧。而且这个后顾之忧一旦你不能够理顺，总有一天要引出一系列的事物的。你经商也好，开公司也罢，一定要记住这个叫什么，叫有后顾的问题。比方说你现在建立了一个公司，比方说我们开了一个医院或者怎么样，建立一个公司，你这个手续不是很全，然后你就上马了，这个就叫你的后顾之忧。你会记住了，或者是你在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拿了一个项目，然后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一个人脉关系。比方说你跟这个市长很好啊，你去做了这个生意，但是什么呢，但是法律法规并不能够彻底的制止，就是说你有灰色地带，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叫后顾之忧。这个后顾之忧一定会引发你的叫什么，叫事变，市长调走了，市长出事了，等等等等，一切的原因，马上换了一个人，之后法律法规不卡，你就要糟糕。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遵纪守法的原因，就在遵纪守法的过程当中的话，怎么这个题怎么用怎么好，谁来了都可以，都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叫什么，无后顾之忧。所以说你做事情有后顾之忧的时候，我都是不看好的。因为什么，你这次成功了，你下次还这么干，我们叫什么，奇门遁甲让我们有个东西叫天网四张，这次成功了你可以，下次你还可以成功，因为但是随着你的侥幸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叫做什么，天不亡人，人必亡，没有长生的人，你必定要死在这上，叫什么，用剑者死于剑下。天王起一张的时候你可以逃，起两张的时候你可以逃，等四张全起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国家在这个时候全查这个事儿，就查你的违规违建，查手续不全的，一把就给你扣住，跑都没地方跑，早晚要扣停。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后顾之忧。你就记住了，只要你干这个事情，你有后顾之忧，不解决不要扩张，不要前进。我们的弟子当中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你受了制了，受了难了，你的公司一定是有后顾之忧，你没有解决，然后你进行冒进了，进行什么，进行扩张了，然后一下子断裂之后，你再想回头，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在后顾之忧没解决的时候，不要妄动，妄动有灾。各位今天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拜拜。